就是102页那个叠旧那里要开始，对不对？深一破第一过之旧，或是我们再倒退一点，位二，哦，上面数来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位二破釜旧，大概是要到这里，对不对？好，还记得上次大概讲了什么吗？稍微恢复一下记忆。嗯，讲很多吗？讲很多，然后都不记得，这样很尴尬。总要记得一点，对不对？好吧，我们再从最根本的来讲，这一品一开始就是要那个他方的那个论述是什么？运见处为有法，是自相有，什么原因？对，因为它有相，有什么相？有为相。有哪些有为相？生等啊，生住意念，或者生住灭，生住坏灭，或者生坏灭。哎，他要怎么浓缩成三？生住灭嘛，反正就是生住意灭这些相，哦，已有这些相故，哦，所以是用这个当理由去证成他有，他是有自相，蕴皆处是有自相的。那我们当然会觉得很奇怪，那有那四个相，凭什么就确定了他就一定有自相？啊、哦，为什么他们怎么可以把它这个连起来？这怎么连的？在应成派来看，下部所有拿来证明魔法有自相的理由，都是相似因，都不是正因，对不对？然后下部就说我明明已经理由充分了，你为什么还是要说我不合理哦？这个就是很困难的地方哦。所以秩序以下那些大师都那么聪明，然后那么专业的论师，然后都还这样子。不是很容易被说服，或是想通这件事情，那何况我们，对不对？这样我们是不是自己可以安慰一下？所以一定要长期的这样串习，可能才会有懂的一天吧，哦，懂的可能性，不管是这辈子还是来世吧。好，那我们先恢复记忆了，就是说最根本的他方提出的理由，就是说蕴皆处它是自相有，为什么？因为它是有生等有为相故。好，接下来我们就针对他的那个理由，生等有为相，去破他们是自相有，对不对？就生是不是自相有啊？住意灭是不是自相有啊？这几个相，它本身如果不是自相有的话，那你凭什么说因为有他们，所以你就是自相有了，就不行了嘛，对不对？哦，就以这些法来表征的那个法，就不可能是自相有了。能表征的那几个那四个相，不是自相有。所以以他们来表征的那个法就不可能是自相有，所以我们就去针对那个理由去破了啊，也就是生等相。然后，所以你们可以，就是虽然我们中论也没有认真读集品，对不对？但是是不是已经可以发现，我们常常是针对那个理由去，我们没有直接去说哦，蕴皆处不是自相有啦，因为怎样怎样怎样，我们没有直接是这样，我们就针对他说蕴皆处是自相有的理由。哦，去破哦，前面几品常常也都是这样嘛，对不对？哦，所以说这个是一个我们可以看到的。哦，然后呢，我们如果要去破生住灭是自相有，以生为例，如果要去破生是自相有，有很多方法可以去用，对不对？像前面在破贪是自相有的时候，我们就把贪者拉出来，然后贪跟贪者就开始做各种的观察，离依易因也是啊，普特杰罗是不是自相有？那我们就观察他跟他的运是自相有的一还是自相有义。有这样去破，对不对？所以你一定要搭一个伴，然后跟那个主要的那个有法去做比较，然后这里面才玩得开嘛，对不对？各种观察就可以，就有很多角度可以去做了。那这边的话是怎么做呢？生为例，我们是怎么做的？首先，我们就抓了有部宗的讲法来嘛。有部宗讲的生，他一定是认为是一个自相的生，对不对？第十有的生。那这样的一个，他们这样的一个生，他们是怎么说的？他们是说，就是说，哎，怎样？这样的一个生，其实是，例如苗的生是生另苗生的因嘛，跟苗是一体性的。然后苗的住是另苗住的因，跟苗也是一体性的。然后坏也是另苗坏的因，然后灭也是另它灭的因。所以这四个生住意灭都跟那个苗的生住意灭都跟苗是一体性，而且苗的生住意灭是依次。渐次出现的，对不对？好，那至于什么时候出现也没个准，对不对？就是例如苗的住什么时候要坏不晓得，什么时候要灭不晓得，就看那个因什么时候要出现。然后有一种说法，你记不记得前面有一个说法，就是他跟我说哦没有啊，那四个因同时都在啦。 因为被我们攻到受不了，对不对？然后他就，我们是怎么攻他的？我们是怎么？我们就说这四个到底是同时具有还是依次有啊？如果同时具有的话，那他们都是自相有，那自相有的生跟自相有的灭不可能同时一起有吧？同一法的自相有的生跟同一法的自相有的灭不可能同时产生。啊，然后又会说四个因同时在，但他们产生作用是一次。好，那这样一次的话，一次产生作用的话，那这样子产生第二个作用的时候，它是有为吗？似乎也不足以嘛，因为后面那两个也还没产生作用。那所以说它有可能到最后一步出现，它才是突然从常法变成有为法，是这样吗？才足以表征它是有为吗？还是怎样？它前面其实有各种角度去破它，对不对？那个因都在，但是只是依次发挥作用。那这样子我们就又反问一个问题，如果那个因是一个例如助因是助因的话，那它还没发挥助的作定谋法助的作用的时候，你凭什么说它是助因？那个灭因已经在了，但是还没轮到它发挥作用之前，它凭什么是灭因？它又没有那个作用，对不对？它没有发挥那个作用啊。那其实那是在自相有的前提下，我们可以这样去攻人家，对不对？没有发挥那个作用，所以你凭什么说它是那个因？可是在自相无的世界里面，就是我们一般名言中不观察而安立诸法的世界里面，一个锤子钉锤不必等到它发挥作用的时候它才可以是钉锤嘛，它才具有那个作用嘛，不是它躺在柜子里它也是个钉锤，它有具有锤钉子的作用啊，只是还没发挥出来嘛。所以说在名言中这个完全讲得通的，可是在自相有前提下，你说魔法是灭因，那它就要有灭的作用，灭的作用必须发挥出来才可以说它有那个作用，你不能说完全没发出来，我也没看到它有那个作用产生啊，那你凭什么说它有那个作用？你说我观待它未来会发生的那个果产来安立，哦，那你就要分别名安立就进来啦，分别心的角色就进来啦，对不对？否则你光靠根识怎么做得通这件事情，对不对？之前讲的大概就是这些嘛，哦，对不对？那我们当初可能会想到一个点，就是说，其实每一个有为法，它确实都有与它一体性的因啊，有生它的因，有让它住的因，有让它灭的因，没什么问题啊。为什么我们就说的这样这么不可以？好，但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我们讲的那个生灭是刹那生灭的这种生灭，刹那生灭的这种生灭，你不能带外后因。你必须，我们是往上追溯，对不对？往上就是令苗生的因，就是生苗的生诸因灭的因嘛，它是同一个因。生苗的因就已经把苗的生诸因灭这几个状态埋在它的基因里面了嘛。这生这个苗的因就已经把苗生成那样的体性了，生成一个具生诸因灭这四个相的体性。所以不需要除了生苗的因以外的其他因再去把苗生成这样这样这样这样，不需要。但不是所谓的单一因啊，生苗的因有很多因啊，对，就是多因合合之下，生苗的因把苗给生出来了。那它把苗生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在苗的基因里把它设定成是那种刹那生灭法了，所以它四相就已经具足了，这样可以吗？哦，不。如果不这样的话，你刹那生命就讲不通，因为你要带一个不知道什么才会出现的坏因灭因，才要坏才要灭，那每个法都存在的时间就那个就不一样嘛，刹那生命要怎么讲？因为你没有办法保证后因什么时候产生啊，所以一定要埋在前面，生它的因就已经把它基因生成是这样的体型了，那它就不需带后因啊，生下来就是像那个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设定好了，对不对？就下一秒就灭，下一刹那就灭的那种，不需要什么后因来让它灭，这样。好，那他中讲的这一种呢，像有部中讲的那个外在的坏因、外在的灭因，那是很粗分的。例如用一个锤子是把瓶子给灭了，这样那样的灭因，那种就是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嘛。啊，那种因存不存在？也确实存在了。但是我们不能靠这样的因去讲通刹那生灭，所以我们这边讲的那个生诸因灭，那是一个法上面就苗，此一刹那苗上面就具足了这四个此四相，那就是要讲刹那生灭的事情。 那这个就不能带那个外在的什么锤子啊或者是什么之类火烧啦，就是那个苗被火烧掉了之类的，诶，纸被火烧掉了这种孽因，你就不能关在这个、哦、不能关在这个。所以人家讲的是不是有那种因，有，但是不是我们这边讲的有为法所具的四相里面的那个相，你不能这样解释哦，否则有为法的四相就会很尴尬，就是它什么时候才是个有为啊？四个都要具足吗？你不是一次发生吗？那就是前面先是无为，后面才突然是有为吗？还是怎样？哦，就很尴尬这样子。好，那所以说，至中讲的就是它不是这样去玩，它是往上哦，生苗的因就已经让它具足这四相了，就是这样子哦，这样子才是一个符合事实的，而且能够讲通刹那生灭的一个做法。那我们来看，刚刚是快速的复习啊，对。然后接下来我们就要看那个正量部了，对不对？啊、哦，来位二破福旧102页，破福旧的时候分二，生一破第一过的旧，哦，生二破第二过的旧，哦，那第一过是说什么？就是会无穷。然后这个大前提是说生等还要有余相来表征生等是有为的话，那这个就会一路往下去，就是第一层完了第二层，第二层完了第三层，就生苗，苗的生，苗的生的生，苗的生的生的生，用下层下下层表示它的前一层是有为，对不对？然后这样一路表征上去，最后才轮到那个苗，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轮到它，就是这样子。因为这其中的每一个那个坏呀、啊、住啊什么，什么时候会发生你也不知道啊，所以就不再是好。然后就好像上次讲的，我们看一个女生是不是看一个人是男是女，不需要靠她外在的因素去表征她嘛，一定是在她本体上就要看出来。这个跟判断她是一个老师还是医生不一样嘛，对不对？医生要有病人也不见得啊。哎，我看表征他是不是个老婆不一样，对不对？好、哦，你看某人是不是个老，是不是女生，跟看某人是不是一个老婆是不一样，对不对？老婆你要有一个外挂件叫做先生，对不对？哈、哦，没有那个外挂件，你就光盯着一个人的本体看，你看不出来他是不是个太太的，你看不出来是不是这样？你要看他那个是不是户口名簿里面有配偶栏是不是有写个啥这样子哦，对不对？哦，但是你看一个人他是不是个女生，你盯着他看就可以看得出来吧。表征他是女生的一切相都跟他同体，是这样。但是表征某个人是个太太或是个先生的相没有在他那边，你盯着他死死，你抓路上抓一个路人死死盯着他看，你看得出来他是个先生还是太太吗？看不出来吗？对不对？有的已经很老但仍然是个单身汉也是有可能。好、哦、所以说这个就这边讲，就你要表征魔法是有为，你就好像表征魔法是个女人一样，那个像你不能去找跟她异体，因为她的本性就是这样子的时候，她一定要只要是有为，一定要具足这些条件的时候，通常那些条件是要跟她同体的啦，才能保证只要是有为都一定有这些像，没有例外。你要依靠一个外挂件的时候，那就要再说，对不对？而且那个外挂件什么时候可以挂上去也不知道啊。是不是这样子？哦，好，所以说我们来看啊、哦，第一个就是破第一过之旧，主要是说如果生等还要具余相去表征生等是有为的话，那这样子就会有一个无穷的过失。然后第二个过呢是讲什么？就是第一个被我们搞定以后，他方就退缩，就说啊，那没有啦，没有余相。那没有余相是不是他就会是无为？也就是说苗的苗靠苗的生出一面表征苗是有为。但是苗的生出因灭自己也要是有为啊，那他们是比较具有为相来表征他，那你说没有哦，不需要这个，那这样也就是说苗的生没有苗的生的生出因灭来表征苗的生是有为，那苗的生不具有为相，那苗的生就是无为咯，苗的生出因灭同理都是无为咯、哦、会有这个过失，那他方要去救这个过失、哦、所以就是这两个过失是很有趣的，我们之前已经看过了。然后第一个生一破第一过之旧，就是那个无穷过、啊、有一叠旧，有二破旧、啊、叠旧就是说他方是怎么旧的，对不对？他方的就是他方的辩词，辩词是什么？然后就 正量不足时就出现了，对不对？好，那正量不足时这一段哦，我们先不要看，因为看的有一点看不清楚。来，你们拿那个铅笔哦，写一下，找一个空间可以写三行字的。三行字，然后第二行跟第三行要写七个内容，所以你找一个够的空间，你可以写在最上面或者是哪里这样。三行字，好，最上面一行只有一个字，写苗。你要写普特切罗也可以，写火也可以，随便，反正写个法就对了。啊，然后第二层有七个，就是它上面那个叠旧那里的一二三四，第四行那边不是有生聚住老无常有没有？生聚横着写哦，哈，生聚，因为它等一下下面还要写别的，所以不要直着写，横着写。第二层，这是第二层。你刚刚那个苗那里写个一，然后这边写个二，因为我等一下讲的话讲的时候我会说第几层啊、哦？第二个这个七个叫第二层这里啊、哦，有生聚住老无常解脱和出离啊、哦，这七个，然后解脱里面刮符写个正邪，因为解脱这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正解脱，一个是邪解脱，它只能二选一，不能两个都要。就任何一法都只能要么是正解脱要么是邪解脱，不能一正又一邪啊。好，然后呢，所以那个是二选一，然后第七个是出离，出离那边刮符就是写个非。好，所以第七个也有两个选项，就是要么是出离要么是非出离，二选一哦，不能又是出离又是非出离。所以第二排呢其实是选完以后每一个法，就第一层的那个苗哦，不管是火还是什么，第一层那个法在第二层这边只能有七个内容，因为最后两个第六第七都要二选一嘛、哦、所以还是就是一生聚住老无常，然后解脱正邪选一，出离非出离选一，所以加起来有七，所以第二层有七个，然后加下面写三、哦、第三层那边也有七个，那你要对准了、哦、第二层的生下面这个第三层写生的生，或是你要省字就写生生就好了哦、是那个第二层的生的生，生生或是生的生，然后第二层的聚的下面第三层这里写聚的聚或是写聚聚，就写聚的聚、哦、比照办理，后面住的住，老的老，无常的无常，然后正邪解脱的正邪解脱，就是例如上一层如果是正解脱的话下面就是正解脱嘛，只是正解脱的正解脱、哦，上一层如果是邪解脱的话，那第三层的话就是邪解脱的邪解脱，这样可以吗？就是重复了。然后最后一个，上一层如果是出离，下一层就是出离的出离，上一层如果是非出离的话，那第三层这里对准它的就是非出离的非出离，重复一次，这样可以吗？生的生，住的住，聚的聚，什么之类的，无常的无常，出离的出离，非出离的非出离，这样会吗？好，所以第三层有几个？七个，所以一加七加七，总共十五个，对不对？然后这个体系就是长这个样子。好，正量部的体系就是长这样。好，第一层管它是一个染污法还是清净法，好，它上面会说什么善法或杂染法，好，管它，那我们就举个苗好了，好，或者你要举一个普特切罗什么都可以。然后第二层是七个，第三层也是七个，加起来十五个、哦、那第一层那个旁边刮符写个主，主人，主要的主，它不是种主那种主哦，它就是个主，就是把它叫做主、哦、然后第二层那边写个眷属，然后点、哦、顿号顿，它可以叫眷属也可以叫根本，然后第三层旁边写个括号，它叫眷属的眷属，这个很好懂嘛，住的住是住的眷属，那个第一个住是第二层的那个住是根本住，这样可以吗？第三层那个住住呢是第二层那个根本住的眷属，这样可以吗？然后眷属旁边顿号再写一个什么，相对于上面那个主根本，下面这个叫做随顺，这样可以吗？第二层写了什么？眷属顿号根本。第三层写了什么？眷属的眷属顿号随顺。这样可以吗？所以你等一下，我们等一下看文的时候，如果看到一个什么随顺句， 那个指的是哪一层的句，第三层的那个句句、啊、那个叫随顺句。如果你看到一个根本身，那是指哪一层的身？第二层的身啊，随顺身呢？第三层的身，那个身身，那个身的身叫做随顺身。好，所以第一层主，第二层眷属，第三层眷属的眷属啊，或是第一层还是主，然后第二层叫做什么根本，然后第三层叫做随顺啊，这样可以吗？这样清楚了哈。然后再来，它那个体系里面讲的是什么？就是说第二层的以身为例，第二层的身那个根本身，那个、根本身为例，他除了他自己 生不了，他可以生其他的14个嘛。这个系统里面不是有15个吗？扣掉他自己就是14个。所以他可以从第一层一直生到第三层，除了他自己生不出来，他没有办法生他自己。所以第二层的那个根本身可以生其他14法。这样可以吗？那第二层的那个根本句呢，它可以对除了它自己以外的14个法有令他们句的作用。我也不知道令他们句是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反正就是令彼句、啊、让他们句、啊、的作用，具有的句嘛，对不对？然后同样第三个 第二排的第三个那个根本住，它有令除了它自己以外的14法住的作用，令他们住的作用。所以它对于14法有作用、哦、简言之，第二层的那几个根本法都对除了他自己以外的14法有作用，对不对？生是生的作用嘛，他可以生除了他自己以外14个，对不对？然后聚可以让他自己以外14个聚、哦、住可以让他自己以外14个住、哦、老什么什么其他都一样，这样可以吗？最后一个什么出离可以让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其他14个法出离，令他们出离，他有这样的作用，这样可以吗？啊，然后第三层呢就比较简单了，他就只对他上面那个根本法有作用而已，他只负责他上面那个根本法，也就是说第三层的那个身身只对第二层的身有作用，第三层的句句句的句子对第二层的根本句有作用，这样可以吗？它就很单纯，它只对一个法有作用。好，那第二层的法是对了除了自己以外的14个法有作用。好，然后第一层那个苗呢，就没它什么事，它就是被作用的，没有提到它对谁有作用，这样可以吗？好，就是其他的其第二层的每个法都对第一层的那个苗有作用嘛，对不对？啊。但是第三层的法对苗有作用吗？没有，因为第三层的法只对第二层的他自己的那个根本法有作用而已。以第三层的那个出离的出离或非出离的非出离为例，出离的出离只对第二层的那个根本出离有作用。然后如果是非出离的话呢，那第三层的那个非出离的非出离只对第二层的出离有作用。非出离有作用。非出离。哦，就是对自己正上方的那个根本法有作用，这样可以吗？好，那就讲完了，就那个那段讲什么正量部诸师，那个他们的体系就是这样，这样就讲完了。所以有一点像我们在念唯识宗的时候，不是说唯识宗讲那个什么，当然这个有一点不当类比啊，但是可能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那时候唯识宗不是说要有一个正自正分吗？要有一个自正分。那我们就说自正分，例如某个直品演示跟他同体的有一个正那个演示直品演示的自正分，那我们来证明这个直品演示存在、哦、我们就问了、啊、那谁要来证明这个自正分存在，然后不是所有的唯识，但有某一派的唯识就发明了一个叫做正自正分，就是那个正自正分来证明这个自正分的存在。那我们就说那你不会无穷吗？哦、那个正自正分谁来证明它存在呢？是不是要有个正正自正分？然后他说不用，他说了一个啥？正自正分证明自正分的存在，而这个自正分会证明这个正自分正自正分的存在，所以两个互相证明，跟这个一样。就是为什么要有第三排然后又不会无穷？因为他回去了，他跟那个第二排互证，就是互相有作用，就跟那个政治发明政治正分想的是一样的，这样可以吗？好，因为为了防止政治正分政治正分政治正分这样一路下去，他就勾回去了， 它就正自正分证明自正分的存在，然后自正分呢证明正自正分的存在，形成了一个内部循环，内部的互证，所以就不会无穷。他们的想法是这样啊，但事实上那个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但是这边也一样，他方的想法是这样，生由生的生来表征它是有为，那生的生怎么办呢？生的生要用生的生的生来，然后就又无穷了。然后他说不用，我勾回去到第二层的那个生来互相成立就好了，这样可以吗？互相生，互相成立，彼是有为，这样可以吗？然后聚的聚就是它唯一的作用，就是要证明第二层那个根本聚它是有为，或是它要让它立聚的作用哦等等的，就是不是它必须要让那个根本聚具有聚的作用，因为根本聚没有办法让根本聚自己具有聚的作用嘛，它是令其他十四法具有聚的作用，那谁来让它这个根本聚具有聚的作用呢？哦，发明了一个第三层的随顺聚，或是那个聚的聚，来让第二层的根本聚具有聚的作用，哦，就这样子勾回去了，就不会无穷了，这样啊，就第二层跟第三层彼此互相成立，这样子，这样可以吗？有一点像自正分跟正自正分之间的味道啦，有一点像，这样可以吗？就形成一个内部搞定的一个机制。好，那这个内部搞定的机制等一下会被我们拿来批，就是说你这个讲不通的啊，就到底怎么讲不通的，我们怎么批人家的。好，这个等一下来看。那接下来那个102页，诶，你们要消文吗？我们大概已经讲完，但是那个 7.4 寄送还是看一下好了啊。7.4
要消文吗？
好好消文，那我快速消啊，好，快速消。来哦，有一叠旧，正量部诸师取生等有生的生等，生等就是生什么聚什么那些哦，都有自己的什么生的生聚的聚什么什么的。第二层的法哦，生等指第二层的法，生聚住老无常正邪解脱跟出离非出离，这七个都有自己的随顺法，对不对？例如生有生的生，聚有聚的聚，住有住的住，老有老的老，无常有无常的无常等等的，所以生等有生的生等，所以没有应成无为之过，也就是他有语法来表征他是有为，然后他也是被生出来的啊，等等的，所以它不会变成无为啊，也不会变成无尽。也就是说，它虽然有语法来表征它，但是因为它所设计这个内部互证的互利的机制，避免了它变成无穷的过失，这样可以吗？好，以随顺啊，你这边补个字吧，以随顺相与根本相互成故。就是随顺相，就第三层跟第二层是互成的啦，互成互利的，这样可以吗？这样可以吗？哦，以随顺相与根本相互成故。嗯，这样可以吗？很妙，对不对？你就想不通的时候，就把自正分跟正自分、正自正分拿出来想一想，大概就知道那个意思了。我们要知道，那个正自正分并不是所有的讲有自证分的那个唯识中都承许的哦，所以可见连唯识内部都有人不 OK， 再弄一个正自证分出来，他们想着别的招去解决这个问题，这样哦。然后你看，如是有为之法，善或杂染生的时候，那个有为之法指第一层的那个善法或杂染法，哦，第一层的那个善或杂染法，第一层那个苗那一层。对，那个主，如是有为之法，善或杂染生，善或杂染指的那个第一层那个法生的时候呢，那个善或杂染法他自己，还有15个法生，其实总共就是1+14=15啦，这边很容易看成自己又加外加15，不是，他是含那个自己总共15个，对，含自己。总共15啊，1+14，你就写1+7+7啦，也可以啊，等于15啊，不是1+15哦，对，是1+14。比把那个一叫做主，对不对啊？但是不是我们最近在念的什么种主哦？不是，那个种主太厉害了，这个不是，这个用个苗就可以表示了，就可以举例了。比把 比之，比法就指第一层那个法，对不对？那个主啊、哦，那个苗或者什么东西的。比之生、聚、住、老、无常这五个了，对不对？还有那个，如果那个比法是个杂染法，第一层那个法如果是杂染法的话，那个第六个就是邪解脱啊、哦。然后第七个就是非出离，对不对？但比法若是善法的话呢，那第六个就是正解脱，然后就是出离，第七个就是出离嘛，对不对啊、哦？然后诶还是只要是正解脱的，一定是出离啊。这个我们不了解他对那个这两个的定义啊，就是彼此间的关联，我们可能也不能这么保证说，如果第六个是正解脱，只要是善法，第六个是正解脱，这是 OK 的。那第七个是不是一定是出离，我就不知道了，是不是只要是善法都是出离，我就不晓得了。那反正就是有二选一就对了啊。然后若是出离，则为彼之出离，彼就是那个彼善法的出离嘛，哦。若非出离的话，就是彼之非出离。哦，所以说善法也可以有非出离的啦，这样可以吗？嗯，你看啊，彼法若是善，则为正解脱；若是出离，则为彼之出离；若非出离，则为彼之非出离。不晓得他这里那个善是有没有连到最后，反正我们不细究了，好不好？啊，反正就是第二排有七个。第二排的这七个，还有第一排的那个比法哦，杂染或善法，你看始终比善法就是第一排那个法哦，第一层那个法，它是善法或是杂染法，这不管它，反正它是主。第一层我们刚刚有写个主，对不对？它有可能是一个杂染法，有可能是一个善法，然后它的生乃至它的无常这五个，再加上它的邪解脱或正解脱。他的出离或非出离这两对，后面是两对嘛，第六是一对，对，因为有两个选项，第七也是一对，因为有两个选项、哦、第六是一对，第七是一对，总共两对，但是都只能二选一，对不对、哦、所以说出没随一，反正就是那两个第一对里面的两个选项只能选一个，第七对的里面的两个选项也只能选一个，所以加起来还是七个，对不对？没有变成九个嘛，哦、不是5加2加 2, 而是5加1加1、哦。虽然最后那两个1加1是都是从两个选项里面选一个，两个选项里面选一个。哦、所以总共还是第二层还是只有7个。是这样子。哦、所以那个叫做什么是眷属，我们看到是眷。第二层刚刚有写眷属，对不对？然后第三层生的生，然后一直到那个非出离的非出离，这7个是什么眷属的眷属，有没有看到眷之眷，眷之眷、哦、然后出离和非出离这两个是指出离啥，非出离啥，生死，出离的对象是什么，生死轮回，应该是这个意思、哦、对，指出或非出离生死，这样可以吗？出离或非出离生死，大概是这样子。然后颂曰，生生为生根本生，第一句跟第二句简单讲就是生生只生根本生，对不对？然后呢根本生也生生生，第三第四句是这个意思，根本生亦生生的生亦生生生，这样可以吗？也就是说他们两个怎样互生啦，生跟生生互生，根本生就是那个生嘛，它生生生，对不对？生生又生那个生，也就是生那个根本生，互生，是不是很诡异？两个要怎么互生？我们讲的因果关系是不是同时因果？他们这样很容易变成同时因果，对不对？否则怎样互生啊？我们讲的是因在前果在后，对不对？后面那个没办法生前面那个吧？是不是这样子？果没有办法生他的因吧，生自己的因，但他这样变成互为因果，那只能是同时因果，同时因果之中是不成许的、啊、而且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哦、好，所以说始终生生为能生根本生，根本生也能生生生，但根本生不是为能生那个生生啊，他生其除了自己以外的14个他都能生嘛，是不是这样子？好，第二层的那个每一个法都是对除自己以外的余14法有作用的，对不对？好，所以说 第三层的那个深深虽然只能升第二层的那个根本深，但是第二层的那个根本深可以升其余十四个法，当然就包含升那个什么深深，对不对？升那个随顺深。意字，意字在哪里啊？七点四的第四句，一声声声，对不对？一声声的声啊，啊，表示什么？那个第二层的那个根本声，除了自己以外的余十三法，就是意字包含了除了字法，就第二层跟第三层扣掉自己以后。不是还剩十三个吗？好，那再加上第一层，就是它能生十四个，这样可以吗？哦，那个十三是第二层加第三层加起来十四减一等于十三嘛，这样可以吗？然后它只能生这十三个吗？不是，它还可以生第一层的那个主，好，所以它能生十四个。如是根本句乃至非出离这六个呢？出离或非出离嘛，对不对？就是生以外，第二层除了根本生以外，不是还剩下六个根本法吗？对不对？根本聚、根本住、根本老、根本无常、根本正邪解脱，还根本出非出离，对不对？还剩下这几个，这六个各自对除自法以外的其他十四法都有作用。嗯，这是我刚刚讲的嘛。哦，他除了对自己没办法有作用以外，他对其他的十四个都有作用。这样可以吗？就好像第一个生除了生自己以外，其他他都能生啊，他都能生其他那十四个、哦、一样。所以第二层的那些根本法是这个样子的、哦、然后你看令聚乃至令不出离，所谓的作用是什么？例如根本聚，它的作用就是令其他十四个法聚，对不对？令他们聚，然后根本住就是令其他十四个法住，一直到最后一个那个不出离或是非出离，就是它的作用就是令其他十四个法非出离或不出离，这样可以吗？哦，那你看那个解脱，如果是正解脱的话，那它就是令其他十四个法正解脱，这就是它的作用。哦，作用就从它名字里面看这样。那到底是怎么解？我是不知道怎么解啦。例如那个无常是什么？令除了他自己以外的十四个。无常吗？我不知道这个要怎么去理解、哦、那就是大概理解一下、哦、我们没有去找他的资料来读，大概就是这样。好，那随顺句，有没有看到那个随顺句？这一页的倒数一二三四五六第六行那边出现的随顺句乃至随顺非出离，有没有？那个是指第几层？第三层。第三层的那个句的句叫做随顺句，第三层的那个住的住叫做随顺住，第三层的生也叫做生的生也叫做随顺生嘛，到最后那个出离的出离叫做随顺出离，这样可以吗？哦，第二层那个叫根本出离，第三层出离的出离叫做随顺出离。那如果第三层的那个随顺非出离是什么？非出离的非出离嘛，是那个随顺非出离。好，第三层的这个除了生的生，另外那六个随顺法呢，是令根本聚乃聚，令根本聚聚，对不对？一直到令什么不令根本非出离出离，就是令根本非出离非出离啊，就是没有他那个非跑到前面那个不令那个不字了，就是简单讲就是令根本非出离非出离，不是不出，令他不出离啊，你他那个把不字掉到第一个字去了啦，不令出离，然后变成这样。好，然后呢不令出离者上面有讲那个什么出离是指出离生死，对不对？这边不令出离就把它写成不令正涅槃了，所以那个出离生死跟正涅槃等同吗？不晓得，哦，就这样看吧。然后此十五法之理悉见于这个系统里面是有十五个，主加根本七加随顺七嘛，总共十五。这十五法的理 西见于三大士论，般若登论中则说是独子部的理论，是独子部所许的。至于俱舍论中所说呢，它就不是十五个，它是九个。第一层还是只有一个，第二层变成四个，第三层也变成四个。第二层变成简单叫生住意念，然后它是写什么生住老坏，变成生住老坏，那第四层的话就变成生的生，住的住，老的老，坏的坏，也是四个，就一加四加四等于九，这样可以吗？生的生，住的住，老的老，坏的坏，也是你看俱舍论中所说是迦斯弥罗有部，迦斯弥罗的有部中他所主张的，怎么个主张呢？生住老坏这四个啊，接下来还有四个随顺相，也就是什么生的生，住的住，老的老，坏的坏，这四个随顺相和法，法就是第一层看是什么东西嘛，所以总共这个系统里面会有九个，对不对？这九者中根本生有四个，对不对？根本生等有四个，根本生，根本住，根本老，根本坏，就是第二层那四个，它是一样，它是对除了自己以外的其他八个法都有作用。其实讲法跟那个增量部很像，对不对？只是它数量精简了，177变成144、然后呢一样就是根本的那一排那四个对除了自己以外其他八法有作用，然后随顺那一排的第四的那四个，就第三层的那四个都只对自己的根本法有作用，也就生生只对生有作用，住住只对住有作用，老的老只对老有作用，坏的坏只对坏有作用，这样可以吗？是不是一样一四四，然后反正就是这样子内部搞定这样子。重点在于第三排存在的必要性，就是要证成，要把第二排是有为啊，是什么来搞定它这样。然后为了防范无穷过呢，又把他们搞成互利互证互成，第二层跟第三层互成这样。这样消完咯，这样是不是比较简单？然后到103页，正量部之中也说诸随顺相，也是第三层，对不对？于一一法转，它只针对一个法转，对，一一根本法嘛，那个法指根本法，对不对？或根本相，它这边用相就根本相，而诸根本相则于十四法转，除了自己以外的十四个相或十四个法，是不是这样子？诸随顺相于一一根本相来转，而诸根本相则于其他十四法或十四个相转，这是我们刚刚讲的一样嘛，他就一句话把它讲完了这样。叠敌中时亦须说俱等，只在显示相互利之破，也就是没有只讲生，其他那几个通通都有讲，反正他们彼此之间都有那个互利的过失，所以我们要显示我们是要破，主要是要破互利这件事情。那对俱等互利而言，也同什么同破，你补个字好了，同破，同理可破嘛，或是一起就用这样的理去破了，反正我们都有讲出来了嘛，你自己比照一下，同破，故此等互利之理亦说为敌中，反正主要就是要破他互利这件事情嘛，这个内部循环或内部互相证成这件事情是很不 OK 的，那到底怎么不 OK， 好像还没看到，因为破旧还没出来嘛，这边只是在叠旧而已，我们破他的方法在有二下面马上就要讲了那但是我们这边还有几行没消完，我看此中破位就有人说了俱舍论中说作用于八一，八或一那个八就是它这个是针对一四四这个系统来讲的，总共不是有九吗？九个法作用于八，就是第二层的那个根本法是对其他八个有作用，对不对？九个法里面扣掉自己，其他的八法就是根本法，第二层的根本法每一个都对其他八个有作用。那一就是指第三层那个随顺的那一层都只对一个东西有一个法有作用，这样可以吗？例如第三层的生生只对第二层的生有作用， 根本参啊，对那个根本参有作用，这样可以吗？哦，所以鱼八或一哦，就是要八一也可以啦，就你不要加或，看得懂的话也可以。好，那这个这边还讲一个什么四江老旁记啊，然后始终说住的旧为老，是住摄入住里面，所以是所说的法及实物不见于本意啊。中间那一段我就不知道发生什么回事，好像重点在于这个人是说聚摄论里面讲的啊，其实是跟那个是怎样怎样的啊，然后所以释论里面所说的法跟十五不见于本意，也就是那个十五个法的那个系统呢，在那个聚摄论的本意里面是没有的。这是某人说或说有没有，或谓始终或谓有没有，这是有人说哦。那所以我们就说了，我们就批回去，你知道，重点在于他说不见于本意，有没有？我们就说你这个说法，此但见那个此，就是上面这个有人说哦，这个说法是怎样？只看到一分就说没有，这样就是说你只在一个地方找了说，例如你只在抽屉里面找了说没有找到你的钥匙，就说钥匙、这个房间里没有钥匙，这样。这样可以吗？就说整个房间里面都没有钥匙，就此但见一分就说无他，这样。所以主要是针对最后一句话，是所说是论所说的法跟实无见于本意，不见于本意是怎样？这我们就补了一句这个，这是大师之间的过招，然后我们就不是很了解。好，那有二破旧。
等一下，可以请问吗？
是，请说。
那个叠旧跟破旧，差别在哪里？
叠
旧是为什么用那个叠词？
叠为什么要用那个叠？因为那个比较有文化水准吧。叠就是叙述，把那个他方的旧讲出来、写出来，把它呈现出来。哦，那破旧是自中，叠就是在说他中，把那个他中是怎么样去救我们说的那个会有无穷过，他要提出一个补救方式嘛。哦，那叠就是把他所说的补救方式给把它写出来讲出来，哦，他们到底是怎么救的，哦，那破旧就是自中的主张，针对他方所说的那个补救的方法或理路，我们针对那些内容来破除它，就说你救不了的啦，你说那你以为那个救得了你那个无穷过吗？是救不了的，哦，然后就怎么去破他那个他提出来的那个补救的理路，大概是这样。